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二十章第三节继续看下去。我们讲到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，我们也说在圣经其他地方有记载，耶稣也洁净这个圣殿。于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、祭司长，也就是这些负殿里面的负责人说，你有什么权做这个事？我说这个话是合理的。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讲的时候，他讲到可能不需要特别的权柄，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做这个事，但你在圣殿里讲，又在圣殿里责备这些有权柄的人，他们就是圣殿里面，甚至我们可以说神赋予他们权柄的这些祭司还有文士还有长老，耶稣有什么资格去讲而且责备他们呢？今天就算是任何一个教堂，他真的是讲错道了，我不是他们教堂人，我有什么权柄，有什么资格去做这些事呢？这资格从哪里来的呢？ 我不是你们教会的人，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呢、啊、耶稣不是圣殿里人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呢、啊、当然我们可以想到说，旧约里面很多先知，包括阿摩斯在责备人的时候，也有人说你这样子什么权柄讲这话，你是什么人呢、啊、能够说这样的话。耶利米也有类似的情形，你是谁跟你讲的？我们今天来讲神的话，我们是根据什么当然我们也要说这人间的制度我们也是尊重的。今天这个教会有问题，我不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，我不是这个教会的同工，我怎么能说什么话呢？我最多能够以一个局外人劝告一下，就连一个劝告人家不听也没有用。那至于说强制全民呢，更是我一个局外人没有的。那耶稣需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在生活中也需要注重这些，但是在讲神的话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真的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，那你就这样的权柄。当然你是真的知道还是主观的这样强调，是主观的意愿，那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判断啊。就今天有很多人就是，我就是先知，我要在教会里讲，我要在各地讲，我要发表我的言论，那这个是不可以的。虽然很多人是想要多讲一点话叫人家来听，他并不是真的有上帝给他的话语，他只是自己有很多的自卑感和欲望而已，那是不应该的。好，耶稣现在就在说他的权柄从哪里来，其实他没有说，因为他的权柄不是这个圣殿的制度给他的，他的权柄不是人给他的，人能给的只是人间的权柄，虽然呢最终也是来自神。在圣殿里真的做主做王，那是神给了耶稣的权柄啊，那是圣灵的权柄，可是他们不承认，他们是堕落，他们不承认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耶稣再怎么讲也没有用了，因为耶稣已经把最大权柄的根据跟他们讲了，就是他自己的话，他自己的话就有这样的权柄，圣灵给他做见证，他的工作给他做见证，他讲的话给他做见证，上帝给他做见证，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讲的最清楚。但是当上帝的见证人听不懂，耶稣自己见证人不相信，耶稣的话人家不接受，耶稣的工作人不接受的时候，那就没有更高的权柄了。因为该撒的权柄也好，大祭司的权柄也好，都没有耶稣本身大，他是最大的。这是我们今天在讲护教学，在讲福音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时候都需要记得的。我们怎么能说我们讲的是真的？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客观的第三者来判断，上帝是真的，圣经是真的，还是其他宗教是真的，无神论是真的。固然我们也跟人家辩论，我们也希望在辩论中人能够看到，人能够听到我们讲的是真实，但并不是说别人就能够判断上帝的事，没有人有资格判断上帝的事，只是当我们顺服上帝权柄讲出话的时候，我们很希望他们被圣灵感动，能看出我们讲的是对的，而不是说他们有资格做判断。没有人资格有资格判断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最高的权柄了，再没有一个独立的权柄我们可以来使用来判断耶稣了，那是我们人的骄傲了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，其实没有什么回答， 如果你不能从我所讲的话里面，我所行的事里面，上帝为我做的见证里看出我就是上帝的话，那我也不会再有更高的权柄了，因为这就是宇宙里面最高的权柄，这比宇宙还大。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，他可以说我就是这样的权柄，我就是最高的权柄，我比你们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全部加起来权力还大，你们通通都给我这样权柄，让我能够在圣经里讲道，也不如我不要你们的权柄，因为你们是堕落腐败的，我不需要那些权柄。耶稣说，我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。因为他们答不出来，所以耶稣也不要回答，耶稣不要再讲了，因为他已经，我们再一次说，他本身就是最高的权柄，他再讲也没有用，人家不接受，只能更多定人家的罪，他也不想更多定人家的罪。当然他不想定，也显出这些人有罪，这些人自己显出他们的罪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我问你们，约翰替人洗礼，这个替人洗礼啊，也需要有点权威吧，也需要有这个权柄吧，谁给他这个权柄去替人洗礼的？谁给他这样命令？各位，你们也记得，约翰的门徒也跟法利赛人有过这样有过争执啦，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也有看到啊，这在辩论洁净的礼，我想那个洁净礼可能跟洗礼也有点关系，可能也是在辩论说，到底这个洗礼谁有权柄来施洗？好，各位，我还是在问哈。今天你要开业医生要有权柄啊，那这个权柄呢，一般在我们现在在台湾，你要做一个开业的医生，给你的证书还是政府给你的，这个权柄是政府授予你的。当然那个后面那因素，你能考过这些考试，也包括你自己读的书，你医的病，过去医院给你的这些所给你的这些东西，让你能够考得过，让你有工作，所以你那个权柄是政府赋予的，也是你自己努力赚来的，你有这个权柄和能力。那不最重要的形式上是政府给你这样的权柄。那么今天政府能给我一个权柄去施洗吗？政府能给我一个权柄去讲道吗？那么当然各位不要觉得这太可笑哈，在英国，在欧洲这是政府给予的权柄，神也让他们有这样的权柄，我们也不会去，我们在这里也不要去讨论教会的制度应该是怎么样。但是我们必须说，就算政府给你这个权柄，包括不管是做牧师或做医生，如果政府给你这个权柄，那其他行业我们不管，就讲牧师，如果有这个权柄，有那个执照，你自己却没有从圣灵来的力量，或者从圣灵来的权柄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施洗约翰去替人施洗，去责备人，那个是上帝给他的力量，所以大家都听，即使没有人间的任何证书来同意他，他仍然有那样的权柄。那耶稣比施洗约翰大多了，他也不是人间赋予他任何的权柄学位使他能够讲的，就是上帝给他这个权柄。如果你看不到，就再没有更大的权柄了，这个神迹不能叫你，耶稣的任何神迹话不能叫你信，就没有更大的神迹了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，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约翰替人洗礼，这个权柄从哪里来的？其实从天上来的。他有这个权柄，就叫资格。他有这个资格去替人施洗。再一次，不是他念过什么施洗学校，也不是他有什么神学博士的学位，就是神给他这样的力量，就是从天上来的。那从天上来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施洗约翰？因为你信施洗约翰，就会信耶稣啊。施洗约翰就是替耶稣做见证的。如果你信施洗约翰，是你相信施洗约翰权柄从天上来的，那你现在就根本不必问耶稣这个问题，因为施洗约翰替耶稣做见证嘛。你相信施洗约翰的话，就要相信他的见证，就要相信耶稣了。如果说是从人间来的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好了， 我又不能说是人间来的，这样百姓会用石头打死我们。那各位可见的啊，施洗约翰的声望是非常高啊，一直到现在死了已经有上一年了，还是这么高的声望，百姓还要打死我们。这些人很有权柄啊，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都有权柄的，可是他们还不敌一个没有念过学位，也没有在圣殿里有任何工作的，只是会骂他们的人。哦，百姓的声望对他非常相信啊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他的权柄从地上来，也就是说他的权柄是人间赋予的，也就是说他的权柄没什么了不起，有地上更大的权柄，就是我们这些有圣殿的人。哎呀，我们不能讲这样话，这样百姓要打死我们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些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，他们并不是在求真理，他们还是在一切在考虑自己的利益。耶稣责备他们，他们其实也不是在问你的权柄从哪里来，你为什么凭什么责备我们，而是他们在考虑自己的利益。如果继续让耶稣责备，他们自己的利益可能没有，他们工作可能没有了，人家可能不相信他，不来这里找他了。就像施洗约翰曾经对这些人也有过威胁一样。所以他们可能也有人假装的去受洗，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福音书里边，施洗约翰对这些假装来受洗的人，为了要可能也是要维持，不是可能，一定是维护自己利益的。施洗约翰说：“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，你们没有真的悔改。”他们是宗教界的人士，他们权威是世上给的，不是从神而来的。哎呀，非常可悲啊，这些人。于是回答说：“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”他们知道，他们不愿意回答，这是他们能想到最明哲保身的答案了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，因为没有更大的权柄，我也不要跟你们讲，讲了你们也不信。”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各位，这一段经文啊，我们听了可能觉得有点无聊，有点多余，但是我们需要去想一想，因为我再一次说，这跟我们的传福音，这跟我们的见证，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是有关系的。就到底我们讲的是不是真的，重要的是这是不是从天上来的，重要的是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这样做了，神要我这样传了。你的口才、你的学问、你的神学、你的理性可能都不如跟你辩论的人、跟你传道对象，但是那些东西有也很好，但是理性、口才、逻辑、神学懂这些都很好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从天上来的权柄，你不知道神如何爱你，你没有被神的爱拯救，你也没有被神的爱感动，觉得这是这么好的福音，你需要跟别人传扬。各位，你跟别人的传扬辩论，就算你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了，知识逻辑各方面都很棒了，口才一流的，你也不需要跟人家辩，你也不需要跟人家传福音，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是真实的。你受过神学训练是真的，你得了神学博士是真的，你圣经很熟悉是真的，但是你没有经历天上来的爱和怜悯和拯救，那就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你有没有这个权柄，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做的说的每一件事，是不是从天上来的权柄？我不是说你做父亲、做儿女、做任何事你要显出那个权柄是神给你一张证书，而是你是不是相信神，你相信神，你做一切事是信神而做的，那你就有权柄，那你就是对的。耶稣说：“我不告诉你们我仗什么权柄做这事，因为耶稣有最高的权柄，他们都不信。耶稣不需要再讲了，再讲也是更多定他们罪而已。”好，下面继续再定这些以色列人的罪。当然我们要说，哎，我们基督徒恐怕也多多少少甚至更严重，也犯了这些不理神的这个罪恶。第20章第9节，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：“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”好，现在有人现在讲这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呢，对百姓讲这个还是一样，就是说，我们要结出果子，像那个 得到银子要赚钱的人一样，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，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，福音在我们身上，不能不结果子。这个生命就是要结果子的，要不然就不是生命了，不结就是没有这个生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重生得救，我们一定要有果子，果子见证我们的生命是真实的。那今天没有果子的基督徒真是需要反省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这个比喻是对我们说的，当然每一句话每个字圣经都是对我们说的。摘了一个葡萄园，这又跟旧约的以赛亚书所讲的是一样的，就是上帝有一个葡萄园，上帝是爱这个葡萄园，上帝要在这个葡萄园里得到美好东西，这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话。好，他摘一个葡萄园租给别人，然后往外国去住了很久，这跟前面讲的比喻出去德国回来有点类似啊，出去打仗回来有点类似。但是我们这里不要去考虑耶稣去打什么仗，也不要去考虑耶稣去做什么东西，征服什么国家。我们的了解就是耶稣回到天上了，然后在他升天和再来这段时间，不管还有几千年，不管已有几千年，不管将来还要多久，那么他有一天要跟我们算账的。好，到了时候应该就是指出再来跟我们算账的时候。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了解成也是天天了，因为天天都应该结这个果子，时时刻刻神到我们这棵树下，这棵无花果树下，不管是不是结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有果子，因为恩典随时够用。只是就我们自然的法则、自然的生命来讲，有的时候觉得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但是我们随时都应该结的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这个在后面有讲到，这就像以色列人，神要来他们这里结出好果子，希望他们结出好果子的时候，包括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讲的，希望他们有公义，希望神给他们地方，他们能够活出公义，活出和平，活出善良，因为神给他们这一切。可是呢，他们神指望结好葡萄，神指望，神喜爱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这都是以赛书第五章所讲的。我们希望神希望我们身上有圣灵的果子，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。神希望我们有颂赞的果子，赞美主。神希望我们有救人的果子，救人灵魂的果子。可是我们都没有，不但没有，我们还侮辱神。各位，你不可能保持中立啊！我也不结果子，我也不浪费他的恩赐，我都还给他，圣经还给他一本，那么这个，任何属灵书籍还给他，所有传福音恩赐还给他，我一个都不讲，这就是羞辱神，这种对神就是轻慢。好，这种轻慢神呢，其实不管你有没有打神的仆人，都是一种叫神空手回去。神的仆人不能在你这身上得到任何东西，虽然他浇灌了这么多。好。十一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不结果子，不是冷漠而已，就是羞辱神，就是打神，就是打神的仆人，就是凌辱他。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上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我们对神是如此的轻慢吗？我们对神的仆人是如此的不敬吗？十三节，原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，转给能结果子的别人。这在圣经其他地方有讲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不可的，因为犹太人不愿意失去他们的特权。耶稣看着他们，这表示他们很严格的、严厉的说，不可以这样，我们特权不可以失去。就是他们懂，我们自己还不太懂，但他们听众就懂。耶稣就看着他们，如果你们懂，那么就更应该结出果子来。你们懂得越多，不结果子就越有祸了。经上记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不要我，你们不要上帝，那么上帝会建立我， 上帝会建立那被你们犹太人，被你们这些自以为属灵人所弃绝的外邦人。好，这里讲的当然就是以色列历史，当然我们要说是教会历史也无不可。就是我们这些尊重上帝人，或以色列，你真觉得他尊重神呢、啊？你先看这些电影啊、纪录片啊，犹太人戴一个小帽子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哭，我们不敢对他们有什么批评和论断。当然我们会批评他们，也会论断他们。我的意思说，我们不敢在他们面前有什么骄傲自大，因为我们基督徒犯的罪更多，包括涂油，都是很不对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够不说神的话，就是犹太人虽然有这么多金钱，却没有信靠神。基督徒恐怕连这金钱都没有，更是轻慢神了，没有结出果子，轻慢神，轻慢神的仆人，侮辱神。犹太人是一直在杀先知，最后杀了耶稣。虽然他们还是表现出很多金钱，但他们的金钱都不是出于真的知识，他们要用行为讨主的喜悦，结果就得不到义。当你不觉得你在神面前是这么可怜的，那么你就会侮辱神，你就会侮辱神，你会在攻击神。今天教会我看恐怕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对神的仆人，我们对维护圣经权威的人，我们消灭，我们轻视，我们轻看。当神要把这样的权柄给那些渴慕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还尽量的拦阻，就跟法利赛人一样，把天国的钥匙夺去了，自己不进去，别人要进去，别人要读经，别人要祷告，别人要追求，还被攻击。哎呀，清教徒受到这样的攻击，基要派受到这样的攻击，福音派受到这样的攻击，哎呀，总是受到这样的攻击。我们得真小心，我们不要一再的重演这历史。如果重演历史的情形，我们是被逼迫的，为一受逼迫，那我们只有感谢主了，我们不配也不能骄傲。若我们是逼迫人的，那真的要悔改了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求主让我们真是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求主让我们不要一直在远离你，恨恶你，逼迫你，凌辱你，还自以为是好。谢谢主的宽大和怜悯，求主拯救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